弟兄姊妹好，一同来唱唱。
我虽然行是因你而过，也不怕伤害。
哎，唱唱唱唱这个，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你想想看，那我们这么唱诗，那么唱完诗歌呢，我们就在主面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我虽然行过是因你而过，也不怕伤害。主是叫不怕，我不怕遭害呀，因为我一直挂念，哎呀，我将来老了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办呢、啊？哎，我躺在床上生病，没有人来服侍我怎么办呢、啊？哎呀，我愁都愁死了。你愁能够解决问题吗？所以如果说，哎，我虽然行过是有过，也不怕遭害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哎。好，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就算行在幽谷当中，死因幽谷当中，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已经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陈志文，你说好不好？啊，那个时候还能，你当唱唱诗歌赞美，两个赞美，还要不要争吵啊？唱完诗歌还要不要吵？还要，我还要不要跟我的太太两个人吵，一直吵，吵个不完了。不想吵，感谢赞美主啊！你看这个恶魔啊，就在我们上被赶出去了，这多好啊！好子们，你要不要交通一点了？这方面，
我感谢主了。这一方面呢，就特别感恩，因为我的确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人。的确是唱诗歌呢，就把我们整个人呢就提升了，提升了。一转过头的时候，你就不想去再搞那个垃圾了，不舒服的事情。我常常看那个有忧郁症的人啊，我就常常跟他们说，要不要来唱诗歌？其实那个吃药那个问题啊，我个人不是很赞成啊。但是因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不了解，所以有最好的他就根本想不想。其实你看，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医治这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恶魔甩不掉啊，什么坏运气啊，倒霉的事啊，其实不是的。那可能是个恶魔，但是啊，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里头常常出现的，他是医治我们一切病的，医治，而且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所以我是相信的。但是我们自己也经过很多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像一般人碰到这些都有的。但是感谢主呢，我自己都没有觉得有那么苦啊，或者是那么多事情，没有觉得那么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比别人方便，因为你一直唱诗歌，一直有机会，所以神怜悯我，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侍奉。其实最大的得益处是我吧，我自己得到的益处。真的，我觉得这个很诗歌力量很神奇啊、哦！真的唱出来，你唱一唱那个，你唱一唱就常常停不住。然后呢，像刚刚讲的这个王弟兄讲的吵架啊，我跟你讲，你真的不想吵架，你觉得好无聊，什么事情好随便怎么样都可以。真的，那些都是垃圾，行在那爬来爬去干什么？哎，所以我觉得。花时间唱诗歌是很值得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对，
你弟兄、你姊妹有没有什么感想要交通？
我觉得唱诗歌非常好。我觉得唱诗歌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我们有时候就找诗歌本，我们两个会选歌来唱。
感谢主。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情的一个抒发、
嗯、
而且借着祷告
嗯
也唱诗歌非常好
嗯
像我今天下午我大哭了一场
嗯
因为想到我翻笔记本就看到我妈在2012年1月10号走了然后又想到我妹妹养的那只狗22岁最近有快走了
狗22岁
22岁、
哦、
他从3个月养到22岁
嗯
天天我都在问那只狗的事情然后我妹说哎就在这几天了哎就突然之间哎呀就觉得好伤心哦、
嗯、
你看妈妈走了然后这只狗陪伴那么久的狗也要走了、
嗯、
那我先就安慰我说不要没事你想想看他走了冰狗走了以后就陪妈妈了到天上陪妈妈了哎我心里就抒发了很多就感觉高兴了很多
嗯
就是说两个人夫妻一吵架你首先想我对我有罪不是说了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有罪是吧你想的很好你首先说啊我错了我错了可能就被吵所以人家说不要做一个斗牛士就是一般斗牛就跟牛
斗牛士
斗牛士就是说中国有个漫画就是一个牧童坐在牛的身上
吹笛子吹笛子
指挥牛走就是你要做一个驯服丈夫的人不是也是圣经里讲就是说你一定要训练这个牛样的就是说叫牛吃你指挥你逍遥你又不会吵架人家要做斗牛士就是
斗牛士最大的特点是用它红布因为牛是最对老虎红布的专门激怒它它才会拼命跟你玩对吧你看斗牛西方斗牛他不敢这样的话这样会冲着自己来了会再冲着他
就是像火上浇油一样的火气越来越浓加上你说哎呀我错了我不对好了不要吵了就是认自己的罪可能就会再吵了
然后这里头我又想补充一点你像这个唱歌奶牛听的音乐牛奶就会多一点
哦
牛都能听得懂人听不懂啊不过这实际上就是等于我们用圣灵的歌圣灵就是诗歌本身就已经是圣灵的一种表示了把它唱成歌的形式它会就成为一种更能够让人接收从物理学来讲它就是 vibration 共振对吧你看那个一个大铁桥不允许任何军队在上面朝政府走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成千上万的军队在上面朝政府走蹦蹦蹦蹦最后整个桥毁了就是因为产生了共振就是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说从人的实际经验来证明就是说西医你得了抑郁症了我总得要来麻醉你或者要么你不兴奋了叫你兴奋一下那只能是一种刺激就那种吸毒的人越吸越弄越有依赖性没用达不到治根治标我们如果唱圣歌圣诗实际上就等于是一种自我的教育也是向神的祈祷既赞美神其实又向神喜乐得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我是这么理解
在魔鬼的搅扰啊有很多方面这个嫉妒也是一种魔鬼的搅扰比方说这个丁弟兄比我好、啊、他的地位比我高他的财富比我多我就嫉妒他凭什么他比我好凭什么他的日子过得比我舒服所以我就心里面的那个斗火啊就燃烧起来了这个心里面这个斗火上哪里来了这魔鬼的搅扰啊看见别人升官了看见别人不称赞这个里面就很不舒服岂有此理啊我不服气这种啊都是魔鬼的搅扰啊所以弟兄姊妹啊那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个方法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很容易受仇敌的攻击魔鬼的搅扰无论是那个猜忌也好 无论是斗气也好，无论是那个那其他的那个忧虑啊等等啊，从撒旦来叫我们心里不安的，叫我们的家庭不安的，叫我们的聚会不安的，都是魔鬼的搅扰。那魔鬼的搅扰的，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除去呢？就是刚才我们一个告诉我们一条路啊，就是借着感谢赞美来到神面前，能够唱诗歌声更好啊，能够会唱诗啊，你能够会弹琴也很好，弹弹琴，唱唱诗歌，祷告祷告，赞美赞美，哎，你在特别唱诗歌的时候，到你的灵被主的灵摸着的时候，这个仇的东西搅扰都赶就被赶出去了。哎呀，哎，你看，我有一句，我很喜欢一句诗歌啊。我们这个诗歌本里有的叫到，你爱虽然被人辜负，这讲到主的爱啊，主来到地上他的爱啊，到处被人辜负的，人家不接受他啊，贤位比死更强。主的爱啊，被人辜负了之后啊，显得一点不减弱，反而比死更强啊。刺你的枪，不过引出血和水来洗净人的天亮。人家用枪来刺主耶稣，那主耶稣呢，被枪刺的地方啊，流出血和水来洗净别人的天亮，叫别人得了平安。你看，所以我一唱到这个诗歌啊，我的里边，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也是会被别人刺伤啊，比如说别人讲一些叫我难受的话，讲一些批评攻击我的话啊，讲一些糟蹋我的话，你想我心里难过不难过啊？当然很难过。但一唱诗唱到这里，你爱虽然被人辜负，贤位比死更强，赐你的枪不过引出血水洗人天涯。我一唱到这里呢，我觉得你看我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别人刺伤，被别人糟蹋，他显出的爱来洗净别人的罪，他为罪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走的他们不知道。主啊，今天我为什么不学习你呢？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呀被主的话一感动，主的灵在里面一安抚啊，我觉得别人讲我这些批评论断的话，糟蹋我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只要神欢喜就好了？哎，那欧某啊，欧某在里面的搅扰就出去了啊。所以杨弟兄杨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啊？要不要交通一点？挺高的，有没有？
你说魔鬼搅扰嘛？以前呢，就是圣经书这边分享，就越爱主的人呢，魔鬼越搅扰他，越不想他爱主。如果你是马马虎虎啊，没所谓的，不去聚会也可以啊，很对神很懒淡的，可能魔鬼不会搅扰。那是不是这个
原因呢？这个倒是。不是，这个是个魔鬼的攻击和搅扰，有魔鬼的攻击啊，攻击就是你要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他就拦住你不让你走。比方说啊，我呢有一个很有爱主的心，我正是愿意啊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啊，那么好好的爱主，不但常常聚会祷告读圣经，并且我也去传召福音给那些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听，也去看看那今天正在那些难处中的弟兄姊妹啊，去照顾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得到一点安慰，得到一点帮助。哎，这是我心里面这么想，但魔鬼看你这么做呢，好，他就要攻击你。我要这么侍奉主的时候，他就叫我好，今天出去那个被人撞了一下，哎，好倒霉，你看我这个车子啊就被我一个月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在这正好被别人碰了一下， 因为那个四点多钟晚上，下午四五点钟靠近五点钟了，那个路上那个车子啊，都停摆了，都走不动了，走不动都停下了。结果有一个人啊，在后面呢，大概他在打电话还是干什么，他就突然撞上来了，就把我的车子那个尾巴就撞到裂开了。那么幸亏人没有什么大伤，所以这个呢，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感谢赞美主呢，我就觉得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魔鬼的攻击是会有的，魔鬼的攻击和这个撒旦搅扰的又不一样，有点不同的地方。
他扫罗要起来嘛，所以魔鬼就攻击他，让他就是不站在神的那边，所以是
扫罗的被魔鬼攻击了，主要是出于嫉妒心。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啊，神已经拣选大卫代替扫罗做王啊，所以当大卫呢，你看前面啊，他这个大前面特别是那个撒死哥利亚之后啊，撒死哥利亚之后，我们等一下下面这一段就会讲到的，大卫撒死哥利亚之后啊，或者我们把这段事情来读一读啊，我们等一下去讲啊，在下面第三点嘛啊，当妇女们欢喜迎接大卫凯旋归来的时候啊，却引起了嫉妒。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撒母耳上十八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好吧，鬼子你带我们读好不好？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是扫罗，你看那一天大卫打了一个美好的胜仗啊，大卫打了美好的胜仗啊，那以色列人大家都觉得怎么样？哦，大家都欢喜的不得了啊，因为在大卫没有出来之前呢，他们在哥利亚跟前呢，没有一个人敢站得住啊，哥利亚都凶啊，这哥利亚身高啊多少？他身高多大啊？有没有记得不记得？身高六足零一虎口，六足零九十多啊，身高九十多，比我们高两三次了，对吧？啊，那么这么一个高大的人，他手里的兵器呢？他枪杆呐、啊，枪杆是重六百舍克勒，啊，枪头就到六百舍克勒，那个枪杆呢，出入直部的基础。很粗大一个枪，所以这个哥利亚呀，这么一站，以色列人都吓坏了，所以以色列全军啊，没有一个人敢去应战，他们都吓得浑身发抖啊，就不敢去面对这个哥利亚。所以大卫，好，他这个畏首格力的腓力斯人，怎么敢来咒骂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所以大卫啊，就奉耶和华的名啊，去跟他征战。那么他一下子呢，一块石头啊，就打中哥利亚，把哥利亚打死了。那个别人都不敢应战，大卫出来应战。所以到大卫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啊，这些妇女们怎么样？都出来欢迎迎接大卫啊！说扫罗说是千千，大卫说是万万。其实扫罗还没说是千千。这个扫罗就吓得发抖，就站着根本就不敢应战了。妇女们称赞扫罗说是先见，已经是很抬举他了。但扫罗高兴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人家说你说是先见，你根本来一钱都没有说是先见，你哪有说是先见了？ 那少了，虽然人家赞美他少了少四千斤，他就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看见别人比我强。所以我们这帮人呢、啊、都是要强的人，看见别人比我强我就受不了、嗯、看见人家称赞耿直嘛，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就不称赞我王弟兄、嗯、那我就气死了。耿直们哪一点比我强啊？你们为什么称赞呢？为什么不称赞我呀、啊、我们里面那个嫉妒心啊，就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所以我们巴不得啊，在公司里面也好，在哪一个单位里面也好，都想着，都希望我比别人高，嗯，我都能够爬在别人头上，哎呀，这我才开心了。你看，大家都是说我好啊，嗯，所以你看，就是我至少是千千，他说是万万，很不开心。这个就是魔鬼的搅扰，所以这些东西啊。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作怪，这还不是环境上拦阻了，主要是在你头脑里面那个心思意念里面呢，这个心里面呢，有那一种的仇恨，有那一种的怒气，有那一种的猜忌，有那一种的骄傲啊，这个就是魔鬼的搅扰，还不是外面环境上的拦阻，是魔鬼的搅扰，是特别搅扰我们的心思，搅扰我们心里面呢就混乱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习靠着主的恩典呢，来胜过魔鬼的搅扰。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路呢，就是赞美，要这个借着感谢赞美祈求，来把我们心中的事情告诉他。跟这边你要不要交通一点？
其实我刚才一开始你会说到那个忧郁，特别是好姐她说了很多有忧郁症的人，就是音乐唱诗歌哈。我就刚才大家分享的时候，自己就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到一个很短的一小段，很低落的一个光景。而且我正好是眼睛也受伤，哥哥的孩子又查出来是有自闭症，加上自己也有一些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就不可以睡了，然后就是人也不舒服，后来我就没办法就去看医生，因为我觉得已经是需要去就是。告诉我这个症状的情况，好像就很不舒服，感觉好像胸口很闷，然后手心有发热。那感谢主，因为那段时间不用工作，因为眼睛受伤以后要休息的话，然后又有机会就是去一个朋友那里看房子的时候，是旁边不会找到别人，我就晚上就唱诗，我真的是唱诗，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唱哪一首。我就打开手机，就是去找那个歌名，我觉得可以帮助我的。我找到了一首歌，就是我相信，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是有力量。所以我唱那首歌的时候，一遍一遍的唱，我不骗大家，就是说唱到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我真的知道那个神的灵就在我里面，他就在旁边就看着我，就好像在。他就在照顾着我，后来我的那个我知道，就是那里面那个我感觉到那个心里面那个好像那个结的地方就松开了，就离开了，而且我越来就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开始被圣灵那个好像是被充满，然后我就知道那天晚上唱的时候神一定在听，我特别特别的跟神亲近，所以我后来跟姊妹聚会的时候分享那首歌，我到一直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晚上唱诗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激神用他自己那个就是有我这点小小的信，他就医治了我，使我在很多你不可以完全别人了解，就是跟姊妹交通，你也不可能什么时候都交通的时候，但是神就医治你， 神就安慰你。
嗯，
因为我担心我哥哥的孩子自闭症，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然后加上自己又是在伤痛之下，不知道工作前景如何，就越来越多的压力的时候就会有忧虑。
嗯，
可是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一个诗歌，然后里面的说我相信，我想分享大家歌词，就是说那就是说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恩，我相信智慧完全，我相信因你，所以我来敬拜你，所以我来。我就是来，好像来寻求你。你爱智慧完全，我相信你，我就反反复复这样唱，然后真的就是从那个就出来。后来我还跟那时候我在微信教会也去，有的时候跟他们，因为白天他们的教会牧师一个女牧师，她有时间可以交通，我就跟她交通。她就是觉得，她说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一些忧郁的症状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好，跟神的关系没有通。她说我不是说不建议你去看医生，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个方面，不能是仅仅靠药物或者是医生，需要知道跟神的关系为主。然后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但是确实我又不想，就是好像上次我听一个讲到，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在窃取神的那个荣耀，就觉得我战胜了，其实是神帮我战胜，所以我不敢窃取，我从那么样的环境里我出来，是神帮我出来，所以我来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也要为神做这个见证。
好，感谢主。
我能做一个见证吗？好，这是上个礼拜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早上去圣道堂上主日学，然后呢，因为那个韩代明老师，他所发给我们的讲义，跟他所讲的，还有在 PowerPoint 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跟不上，我就请我先生用那个 iPad 照他，就照，就说一个 screen 出来的时候就照一个。那我先生对 iPad 不是弄得很好，他照了礼拜天，结果呢，老师已经半夜了，他还没照好，所以呢，我好生气，就在那个讲义上写三个大字：“你好笨。”我就写这三个大字，你知道？后来想不到嘞，那个大明老师呢，居然在上面，他说：“我们对家人呢、啊，我们不要有时候会说他太笨了。”我想说，哇，主耶稣怎么那么奇怪啊？我才写这三个字“你好笨”。居然大明老师，哎，我跟你讲，真的搞不懂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所以说我说啊，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
感谢主。
刚才这个姊妹的见证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我们整天讲要和神联合，和神沟通，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唱歌，是同时和神能沟通的一个好的方法。只要你祷告也好，你就会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见。我自己曾经有一次找东西，找了几遍同一个地方找不着。我后来实在不行，我就试一试祷告嘛。我想一想这些东西我很需要，赶紧给我找回来吧。就再去还在原来的地方。就是说一时来祷告以后，头脑就清醒了。神就给你力量，把你的神智调节过来以后，你所见的就真正入脑，就是说哦，这是我要的。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就是六神看见了跟看不见是一回事，对吧？他这位姊妹的沟通我感觉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看电影听小说讲都要佩戴音乐，音乐的神奇作用。刚才我讲奶牛听了音乐会多长奶，还有些植物听了那个音乐以后它要会长得特好，
是吧？人家说万物都有灵，这个灵从哪儿来？说一个科学家解释不通，但是按照我们神学的办法来解释，就是说是有一种神的力量，完全是超出人的范围之内存在的，对吧？就像人的经络一样，科学家怎么都想说中医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经络，我查了半天，透视了半天，医好什么也好都造不出来，但实际上神就是通过这种经络的方式，你找不着，但是我存在，你找不着我可以治病，对吧？你这里有病就一定这里疼，就这里反馈，那为什么疼啊？按照医学正常西医的解释，就是神经系统，我这里出了问题，受到刺激才疼。那我这个病，譬如我本来病是心脏的，但是我同时在另外一个位置背上，但是怎么过去，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不可忽视。我感觉到这两个给我们的这个讲法，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其实实际上的话呢，我们人最大的致命要点就是什么？包括我啊，尤其是我啊，我不敢说其他兄弟姊妹啊，很多时候经常会用这个事情不可思议，这个事情不可能，就以自己的工作经验，自己的科学知识，自己的逻辑推断，或者这些去判断，这样往往是错的，是吧？连全世界都相信一句话，做什么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文中文都有啊，英文是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对吧？为什么这全世界中方人西方人不约而同的承认这样一个东西？就这里头就，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去想，对吧？你讲现代科学在发展，可是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发展的一定程度，你要反向思维，是吧？那天我看那个漫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中信二楼。他说以前孔夫子说一个话，就是天将大任于斯人的话，就必须要给他灾难磨练你。现在说起这，现在这个话变成什么呢？请你关掉手机，请你不要上网，请你不要看电视，你安心休息吧，你就可以有能耐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呢，背上背的包袱太多了，老想追求很多自己的东西，老想很多东西自己不知道，都想去一下子什么都知道，把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知量力，就想都能做到，是不是啊？好像自己就成了神了，结果怎么样？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搞得自己反正没好的事。相反，来个紧急刹车，很可能就好了。最近这个月21号又新定了一条交通法规
啊，
叫分神处罚。开车你要给那个 GPS 数据或者给你说话，反正是影响你的这集中精力开车的话，罚款扣3分，175。这个扣得很好。这个虽然看从形式上看是政府给你要了一点钱，实际上是拯救生命。因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不能自控。他现在上班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的话，他这天工作就状态很糟糕。好像没有手机就没有活似的。是吧？咱们这些从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过来的人，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 GPS 可不可以看？
GPS 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要在你输数据。
不要输数据。
对啊，你是
不能操作，
不能操作啊。
不能操作，你可以看，看是吧？这看这几秒钟的，操作
前面设定好，
先设定好了走。
不能一边开边录，
不光是这个，包括我是航空界出来的，是吧？现在航空飞机上是有三套电脑系统 ，A、B、C。A 坏了 B 出来 ，B 坏了还有 C，对吧？尽管这样，飞机你把它驾驶要把它开到跑道头，把所有数据输完以后，油门一推，刹车一松，你可以不管，这架飞机就最终飞到你目的地，该升就升，该降就降，该转弯就转弯。尽管可以100%不错，但是飞机在起飞之前，还必须有个严格规定，副驾驶在这里念检查单，检查 这个锦衣放下没有，什么开关关了没有，什么开关开了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做了没有，为什么？因为这还是人的，尽管自动化现代化还是没有分神，你这老老实实一个字一个字念，眼到手到心到身到，你就会动作全，而且飞机就会安全。那么引申到我们现在学圣经呢，我感觉也是这样，不是说把圣经从头到尾背一遍你就什么都行了，还是要精华的方面把自己琢磨一下，是吧？慢慢慢慢琢磨，一次不懂不要紧，两次三次神就慢慢知道你是在用心读他的书的话，他慢慢慢慢就会进到你的脑子里头，那么心灵的眼睛才会打开。以前我也不相信什么心灵有眼睛，只是一个说法而已，现在我感觉的是这样，是吧？你说你白天过去讲梦，我说两一点啊，一分钟不再多了啊。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我做的梦有时候白天根本没想过的事晚上出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是不是啊？这说明一个现象，有些现象不是压着你正常的生活经验和我们人马血肉所能理解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只要你敬畏了，把自己脑，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把自己脑子里的垃圾摔掉了，空了，谦卑了，那这个圣灵才会进来。要不然的话，你圣灵都没位置，你垃圾全占满了，这是怎么办？讲完了。
好，那么刚才我们读到大卫和扫罗哦，被那帮妇女们称赞这段圣经啊，我们再好好来交通一件事情啊，就是啊，圣经里面有一句圣经说啊，一个箴言啊，我们翻翻箴言看啊，箴言第27章。27章的第四节，不是第四季，二十一季，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好，二十七章二十一季。丁未炼金啊，丁未炼什么？丁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所以这个称赞呢，人的称赞呢，也是神给人了一个考验，一个试炼。你看，这个妇女们当大卫得胜回来，这称赞，好。扫罗说是千千，大卫说是万万，这个对扫罗是一个试炼，对大卫也是个试炼，你知道吗？对扫罗的试炼呢，你能不能够经得起就被压在人下面的试炼、就是说人称赞别人过于你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反应？这是个试炼。但大卫呢也是个试炼，就是当人称赞你好，过于别人比别人更好的时候，你是不是骄傲？你是不是洋洋得意？你是不是因此自己觉得真是了不起？我们人呢、都不大喜欢别人把我们贬下去， 我们，我是不喜欢别人把我贬下去。我们之间有没有哪一个人呢？你是喜欢别人把我贬下去了？啊？我想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贬下去了。是动一个环境领导，人家说我不如别人，那你怎么？我有几个反应，一个是生气，还有一个呢，灰心，还有一个呢，伤心，还有一个呢，自暴自弃。这反映出来啊，是我们这帮人呢，一被别人，还有呢，恨这个人。你看，你怎么把我贬下去啊？我这是这么糟糕吗？所以我觉得你不公平。你的称赞，你讲的话根本就，你的批评根本就不正确，不公正。我就跟他据理力争。我们人都反映出这种情形来啊，所以呢，这就我经不起别人把我贬下去。那同样，如果同样人称赞我好的时候，也是对你一个失礼。哎，因为我们这个人，人家称赞我，比方说王弟兄啊，你真的很爱主啊，王弟兄啊，你真的很受领啊。哎呀，我真以为我自己很受领了，我真以为自己很爱主了，我真以为比别人好得多了。这个呀，也是对你一个破坏。因为啊，这试炼呢，就神看你，你这个人是不是轻飘飘的人，人家称赞你，你飘到天上去了。其实呢，人虽然称赞你啊，你真实的光景啊，并不像别人说称赞。人称赞你爱主，但我自己知道，我到底爱主爱多少。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像别的弟兄姊妹称赞我那么好，别的弟兄姊妹称赞我怎么属灵，我也没有那么属灵。所以我应该在神面前呢，因为这个真实的称赞是从神而来的。这神不称赞，人的称赞呢，都是虚无的。人的称赞呢，都是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当人称赞你很爱主、很受灵，你是个好人，难道你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以为是人家称赞我，那我真的以为是自己了不起了，所以这把我这个人就抬高到我不实在的地方。我真是没有那么好，人家一称赞我，以为是那么好，所以这个呢，也是个失恋人。所以呢，人家贬我的时候，我会灰心，我会痛苦，我会退后，我会自暴自弃。算了吧，你看今天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没称赞我的，以后啊，算了，我就不要服侍。这是一个失恋。还有一个呢，叫当人称赞我好的时候，看你呀、啊，你真是以为如此吗？真正称赞好不好啊，是从神来的。真实的称赞从神，如果主耶稣称赞你好，等到一天主来的时候说好，你是好仆人呢、啊，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如果主称赞了，那才是真实的。所以人的称赞呢，都不是真实。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人把我贬下去，人的批评是一个试炼，人的称赞、人的高抬呢，也是个试炼。还有反过来啊，另外有的人升高了，有的人被降低了。雅各书里面有些圣贤是啊。雅各书怎么讲呢？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节圣经啊，卑微的升高应当欢喜，富足的降卑呢？雅各书第一章啊，新约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一章，
第九节
啊。卑微的弟兄甚高，就该欢喜。下面第十节呢，负责的降卑也该如此， 因为他不要过去，就像草上的花一样，就地上人的称赞和批评呢，都算不得什么，都像草上的花呀。人家就称赞的好，也不过草上的花呀，早晨开得很好看，到傍晚呢，太阳一下山，这个花就枯干了，也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表示很短暂的虚无，这神来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呢，富足的变为贫穷，贫穷的变为富足，都是一个试炼啊。我们人都喜欢富足，或者是我们都喜欢高升，我们不喜欢贫穷，我们不喜欢这个低下啊。所以这个都是试炼我们了。刚才我们讲到大卫扫罗呢经不起这个千千的试炼，人家一说的千千本来已经很好了，他觉得我不如大卫，他觉得没面子，他觉得很伤他的一个好像自尊心，他觉得他被大卫贬下去了，这还行？所以扫罗从那天开始啊，所以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魔鬼为什么搅扰他呢？就这个自尊心作怪了，觉得我的王位不保了，王位以后给大卫拿去了，所以要杀害。从这点开始，扫罗就要杀害大卫。那么大卫呢？大卫虽然妇女们称赞他是大卫杀死万万，大卫并没有因此啊，他觉得比扫罗高得多。他反而啊，他在扫罗面前说：“你的仆人呢，不会像跳蚤一样，算不得什么的。”他没因此把自己抬高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两样的试炼当中，都是考验我们：你在主面前，你是个怎样的人？当人贬你的时候，你什么反应？你还是痛苦啊、难过啊、哀伤啊，还是感谢神？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谦卑？会不会在神面前觉得主啊，我真实的光景并不是这样？这都是一个试炼。有的人经得起卑贱的称赞，却经不起富足的称赞。有的人啊，就到贫穷的时候啊，他会好好的爱主。有的基督徒啊，他在贫穷没有多少富裕的生活，没钱也不多的时候，他会好好的信靠神，常常聚会。一旦他富足起来之后啊，就把神都忘掉，聚会都不来聚会了。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中了那个骆驼奖了之后啊，聚会都不聚会了。正是有这样的事情。他本来还好好的聚好心，现在一中了奖了之后啊，现在不需要做了，我的钱已经够用。以前呢，我贫穷啊，我是天天祷告啊，仰望神帮助我呀、这个信心就挂在神身上。现在中了奖了之后，那个财啊，反正都是用不完了，还要不要依靠主啊？还要祷告？不祷告了，也不就会。所以这个就是经得起卑微的思念，但经不起富足的思念。有的人反过来。他生活丰富的时候啊，他能好好的聚会，好的爱主。一旦好，他被雷奥夫了，一旦啊失业了，或者一旦他就那个职位啊就比较降低一点了。我认识一个弟兄就这样，他本来在 IBM 嘛做一个 manager 做经理，后来因为他身体不好啊，那他老爸就把他说你现在能力已经差一点了，就把他降低一点，他因此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富足降卑也是个试炼，卑微的升高也是个试炼，都是试炼。那我们怎么办？是保罗学一个功课啊，腓立比书第四章怎么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富足，是不是啊？好，我们看看保罗腓立比第四章是吧？第四章第十二节啊， 第十一节开始，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足，这次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和饱足和饥饿和有余和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呢就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保罗无论出卑贱也好，出负责也好，他都能够学会了。那今天我们呢两样都没有学好，卑贱的时候人家把我摆卑贱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痛苦难受，我们就埋怨主埋怨人，当我们神把我们负责的地方上呢，我们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也不依靠神了，两样我们两样都没有学好。所以呢我们要学像保罗一样学会啊，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富足，这样能够两样都学会的时候啊，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蒙恩的蒙大恩的人啊。前两年吧，给我们交通一点啊，叫他，你叫他。好，那么这一点啊是一个试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下面这一点都交通完了就好了，结束啊。下面呢就是多次迫害这是神的受膏者，就是我们这是今天讲扫罗失败之后了啊。当失败之后，他被魔鬼搅扰了，结果他有什么一个被魔鬼搅扰的人怎么样？第四点，多次迫害追杀神的受膏者。凡肯，你要不要交通一点？
我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十八章的17节到29节。你这样读吧，一言一解好吗？
18章17节，扫楼得大。
撒母耳记上18章。
撒母耳记上18章。
对，17节开始。扫罗
对大卫说：“
我
将
大
女儿米
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18节，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时大卫的时候，扫罗就给米拉的亚伯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看对米甲爱大卫，有人告白扫罗，要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王，好结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使用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个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那你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我是从小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话如此如此。”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上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就往回去。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士人，将羊皮麦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家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
嗯。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想找大卫的仇敌。
嗯。
嗯。
好。嗯，就到这里。
对，这段就是啊，扫罗呢假意的许婚，扫罗这里有将有两个女儿，一个大女儿呢米拉，一个小女儿呢米甲。那扫罗他的本意当然想借非利士人的手呢要杀大卫，那他就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先是把米拉。后来呢，又是把米甲。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在现代社会里好像很难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说，一个父亲，那怎么会这样的把自己的女儿啊？就是说，而且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私欲和他自己的目的。那很难想象的，我是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呢，扫罗他就竟然这样做了。
就那现在社会没有，不是说把自己女儿，
我不是说没有哈，我是说
很不是，就是现在社会呢，你当大男的，你喜欢美女，我找美女去陪你喝酒跳舞，变一个方法，不是说把自己女儿呢。
因为扫罗他是神所高的以色列的王，扫罗也做王40年啊。那作为一国的君王的话，其实上一次我们记得我们分享过，就是说那个做王的条例啊，一共有5个不可，是吧？5不可，就是说你这5件事情是不可以的啊。那我相信扫罗应该是知道的。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呢，那几乎他都犯了。那在这里就是说，那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又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当那个扫罗跟大卫呢要的是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这个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那大卫呢完成的是200。完成是200，我是注意到这个数字哈，就是说当面我们其实在这里面看到的，就是当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论是面对哥利亚，还是说面对这个扫罗交给大卫的这样一个任务呢，大卫都是可以说是毫不迟疑，或者说是马上就去。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大卫是怎样向神忠心，而扫罗呢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身边多了这么一个忠心于神的仆人之后呢，扫罗嫉妒呢是越发加强。
好，姊妹们，在这几点有没有交通？
现在说
那我想这一点我们简单一点啊，就自从扫罗离开神被神废弃，魔鬼来搅扰他之后啊，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啊，一个是嫉妒啊，那么更厉害的呢，就多次的要迫害要追杀神的受膏者就大卫啊。那我这里列举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刚才凡哥讲到，就假意许婚。第二件事情，第19章里面呢，他用枪刺杀大卫。第三件事情，他窥探埋伏啊，看看大卫怎么样，要把他置于死地。第四件事情就是，他就杀害罗班那个祭司，成那个85个祭司啊，因为 大卫逃到挪伯去了，所以他就恨这个挪伯那些祭司，把他们杀掉85个祭司。然后第六件事情呢，就是就攻打基拉呀，围困大卫。那么第八件事情呢，就是到马云那个旷野就追杀大卫啊。然后第九件呢，在隐基地的旷野呢又一次追杀大卫。那么末了一次呢，在西弗的旷野追杀大卫，并且末了这两次啊，在隐基地的旷野和在西弗的旷野，神已经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了。所以扫罗不但没追杀到大卫，并且呢，大卫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呢，大卫有没有杀死扫罗啊？我们说没有啊。所以大卫啊，一次是，他们进扫罗要去大捷，进到那个洞里去了，大卫正好躲在那个洞里头。那他的仆人说：“好，现在耶和华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你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刺杀了。”大卫说：“我岂可去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所以大卫就不敢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敬畏神。第二次呢，他在西弗旷野的时候啊，这个扫罗全军啊都昏昏迷睡觉，那大卫进去的本来可以杀死他的，也没有杀死他啊。所以这里呢，就显出谁的生命珍贵啊？扫罗这个大卫要把大卫赶尽杀绝。大卫呢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一点都不加害，反而去让扫罗得到自由。你看看呢，这两种的生命啊，哪一个生命是配做王的？所以显出来啊，这一个生命，扫罗的生命，那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一个带着仇恨的生命，一个容不下别人的生命，这样的人配不配做以色列君王？不配做以色列君王。大卫这样的人，你看看，在敌人追赶他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报仇的，但他不但没报仇，反而饶恕对方，放过对方。这个生命珍贵不珍贵啊？这就作王的生命啊！所以一个呢不配作王的生命，一个是可以作王的生命，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就显出来了。所以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叫做作王的生命。我们今天神培养我们呢，要我们显出主耶稣珍贵荣耀的样子，因为将来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所以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活在我们自己血气肉体的里边。我们要求主使我们像大卫一样，能够一个珍贵的生命从我们上彰显出来。那么最后一点呢，扫罗啊，到了28章呢，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了。那么这件事我们今天不去读他了啊，那就表示什么？他就不依靠神，反而去求告啥？求告魔鬼，去计较交鬼了。所以呢，那真扫罗该死了。你想想，一个人居然碰到难处，不去求告神，去求告魔鬼。去靠鬼去，那你在火上干什么？所以最后呢，扫罗的结局啊，就死在腓力斯人和亚麻人的手下。这31章呢，我们今天没时间读了啊，我们简简单单交到这里就可以了啊。扫罗死在谁的手下？一面可以死在腓力斯人手下，但另外一方呢，腓力斯人把他杀死了，没断气。后来亚麻的人呢？给他加了一刀啊，扫罗就断气了。是扫罗最终呢，是死在亚麻利人手中。本来呢，神是叫扫罗去杀死亚麻利人的，是不是啊？扫罗没有去把亚麻利王杀死，最后呢，扫罗就死在亚麻利人的手底下。所以这讲到啊，这个教训呢，我们今天神是要叫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血气。不要随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信，但我们因为不听从呢，可能有一天呢，我们就会死在这个亚麻人手下，就是被我们自己的肉体所害死。我所以悲声凄绝，所以落到这个悲惨的命运呢，因为我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都是因为我体贴自己的肉体 而带来的结果，所以这是个严重的教训呢，是我们祷告呢，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肉体，不要让亚玛利人在我们身上有地位，要干净，要正式照着神的意思，要把亚玛利人统统杀掉。那换句话说，不要给肉体留地步啊，不要给我们肉体和血气啊留一点点机会。正当我心里面肉体爆发出来，我总是哎呀血气血脉奔张的时候啊，哎，这时候要小心，这个是我害死你自己的，所以要把这个血气肉体啊统统带到主的十字架底下，这样呢我们就经历主的得胜的胜利。请那边讲几句。那我们时间过了头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我们请谁祷告。请哪一位祷告。前两祷告好了。
主耶稣，感谢你今天又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在一周的周末继续在这里。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上旧约的人物，使我们今天也有警醒。你曾经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你曾经让撒母耳用膏油膏他，这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个身份。但是因为扫罗不听从不顺从神的命令，背逆神，所以说被神厌弃，最终死在仇敌的手下。所以我们也要真的从扫罗的身上要学到，让我们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
阿门。
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若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们不顺着圣灵而行，就结局就是死亡。
阿门。
因为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有生命和平安。
感谢主，
你真的也让你的话语每天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在学习旧约的时候，也作为借鉴，作为警醒，不要再走同样的道路。
阿门。
主也保守晚上我们散去的步伐，祝福弟兄姐妹接下来几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下一次呢要讲约拿单，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约拿单的故事啊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呢，先把约拿单的事情读一读，特别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章啊，这几章圣经。
第一张还要不要？我有，都有，都有。